然后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五十七到第六十二节。我们今天要看的题目是跟从耶稣的代价。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个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是一个要付代价的一个人。要知道啊，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做一个门徒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个门徒要跟从他的老师，他的老师往哪里走他的师父往哪里走，他也要往哪里走。他的师父吃什么去哪里做什么，他的门徒都要去跟随。这跟我们在中国我们在中国有这个中医，对不对？若是你要学中医你不会像我们今天一样坐在一个课堂里面去学。你在中国古代那个时代，你要成为一个中医要去学习怎么样去用中医去治疗，你必须要跟你的师父，你跟他你成为他的门徒，他去哪里你也要去哪里他做什么你也要跟着做什么。所以在这里，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他们成为门徒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关于跟从主耶稣成为门徒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跟从耶稣的代价。我们知道我们都叫做基督徒。你们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吗？基督徒就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耶稣的门徒。简单的来说，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耶稣的门徒。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人。所以若是有一个基督徒他不跟从主耶稣，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称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跟从耶稣，我们跟从耶稣所行的所做的如果你看到有一个基督徒，他虽然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的生活他的行为却没有遵从圣经，却没有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你可以说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一个基督徒。并且你们知道，在现今这个时代，跟从耶稣，很多人以为跟从耶稣都是他们都是想要要达到自己的一些目的，要得到一些利益现在很多人他们跟从耶稣，你们知道要得什么吗？现在有的人有的基督徒，他们之所以要来相信耶稣跟从耶稣，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就是说成为耶稣要跟随耶稣的一个代价，他们所考虑的是跟从耶稣的一个利益。所以现今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他们信主他们从来没有考虑的这个代价。他们信主，他们之所以信主，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们想要得到有一些跟他们自己给他们带来利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人信主是为了得到财富有人说你没有听说过有人这样传福音，你来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你就能够发财，有没有？在中国有人肯定会这样，以前有很多人这样传，对不对？传福音。也有人说你来相信耶稣你就可以有健康有平安，你在今生就无虑，坏事不会临到你。这是很多人一些很错误的一些说法就像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你知道吗？当主耶稣基督曾经行了一个神迹五饼二鱼，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喂饱之后呢，那些人他就跟从耶稣。但是他们实际上跟从耶稣的目的并不是真正的要来听神的话，要来真正的跟从耶稣。他们跟从耶稣的目的就是为了吃饼得饱。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刚刚行那个五饼二鱼的那个神迹，所以那些人他们想跟从耶稣可以得到，可以吃到这么免费白白的这个午餐那我一定要跟随。所以很多人跟随耶稣就为了吃饼得饱。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今天我从神的话语要告诉大家，跟从耶稣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告诉了我们每一个人跟从耶稣的一个人要付的代价是什么。 我们看第一个代价，就是主耶稣基督告诉那个人的，在第五十七、第五十八节。啊，第一个代价就是受苦的代价，啊，跟随耶稣要受苦。第五十七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想要跟从耶稣，他说的话非常的夸张。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无论往哪里去，意思是什么？无论你无论是受苦啊，还是享福，无论是在贫穷的地方还是在富有的地方，我都要跟从你。他说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后面他的回答就指出了真正的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是要受苦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就是说，当你看这个动物的时候，你看狐狸的时候，当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有洞可以去逃，可以去躲藏。飞鸟他们有窝，他们有住的地方，但是人子呢，没有枕头的地方，没有枕头的地方。啊，你们晚上睡觉喜欢枕头吗？枕头睡觉是不是很舒服？当然有的人不喜欢枕头。假如你若是一个喜欢枕头的一个人，你若是晚上没有枕头，你会睡不着，你睡完第二天起来你肯定感觉到很不舒服，对不对？在这里耶稣所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并不是说真正的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没有枕头去枕头，他说的意思是啊，人子的生活，你要跟从耶稣基督的生活，是一个很充满苦难，是一个受苦的一个生活，是一个你平时可以说你连睡觉都没有，都睡不好的一个啊跟随。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啊，跟随耶稣，每一个跟从基督的人都是这样的，都是要受苦，都是要受苦。你想一想啊，在中国，你知道在中国做一个牧师，做一个传道人是一件很苦的一件事情啊。在新加坡还好啊，在新加坡若是你成为一个牧师，就说你全职的成为一个牧师，全职的在教会里面侍奉，成为一个传道人，教会可能会有一些供应啊，会给你一些爱心的一些奉献啊，你不必为着你啊生活啊家庭去担忧。但是你要是在中国啊，我说在中国，你要成为一个传道人是很辛苦的，你们知道吗？一个传道人在中国有些教会因为很穷，所以他们供养啊不起传道，有的教会可能每个月就给几百块钱啊，有的教会可能甚至都不给。所以在中国传道啊是很辛苦的，但是真正的跟随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人，若是他真正的跟随耶稣，他必须要受这样的苦。每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都是要受苦啊。今天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啊。今天我们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跟从耶稣并不是说我们啊就像这些人一样，就是放弃自己的工作啊，抛弃自己的家庭啊，然后来全职的来教会里面侍奉，不是这样的啊。可能有一些人神会呼召他这样做，但是呢，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要受苦。受什么苦呢？啊，可能是你生命当中神这个苦是什么呢？这个苦可能是你信仰当中的受苦啊。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三节这样告诉我们哈。若有人要跟从我，他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跟从我。就说一个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是一个要背从十字架的一个人。十字架代表什么呢？十字架是代表苦难的意思啊。你想一想啊， 当主耶稣基督他走这一条十字架的一个道路，这是一条受苦的一个道路。主耶稣基督背他的十字架，他这是一个受苦的一个十字架，这是一个羞辱的一个十字架。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若要跟从神，我们也是要背这样的十字架啊。这个十字架就是代表苦难，并且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啊第二十二节也这样告诉我们，他说若是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历很多的艰难，要经过很多的艰难，要经历很多的艰难。这些艰难包括什么呢？包括你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当你跟别人相往交往的时候，当别人看到你是一个基督徒，发现你生活中所做的一些事情跟他们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会不喜欢，这就会带来一个逼迫啊。所以这就是受苦，每一个基督徒都每一个跟从神的一个人啊，都是要受苦的。若是你在工作上面你有自己的一些基督徒的一些原则，这些事情我可以做，那些事情啊我不可以做，按照圣经的教导啊，若是你真正的你去听从圣经的教导，你不去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别人肯定会逼迫你，对不对？别人肯定会看不起你。所以这就是一个受苦，一个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是表明啊，你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你要遭受这样的这些苦难。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啊，第一个代价就是受苦的代价，好，每一个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啊，都是这样的。好，第二个代价是什么呢？在第五十九节到第六十节，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一个人跟之前那个人不同，因为前一个人他是主动提出来，他跟耶稣说我要跟从你，但是第二个人呢，是主呼召他，而不是他亲自说。所以在第五十九节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呼召人，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跟从耶稣我们要付的第二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撇下的代价，撇弃，撇下的代价。撇下什么呢？是撇下家庭吗？这段经文是在告诉我们撇下自己的父亲吗？啊，当然不是。因为很多人对这节经文有一些很错误的一些理解啊，特别是当他们读到第六十节啊，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啊。在这里很多人就说啊，你看这里圣经上面的教导跟是教导我们不要去孝敬自己的父亲啊，是这样的吗？其实这一段经文并不是教导我们这样啊。在这里我们要正确的理解这一节经文啊，在这里啊并不是告诉你不要去管你的父亲，不要去供养你的父亲，不是这样的。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当孝敬父母，这是神在十诫当中第五诫告诉我们当孝敬父母。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有同样的经文告诉我们哦，若是我们不看顾我们家里的人呢，我们的亲属啊，我们连不信的人也不如啊。所以啊，我们啊，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孝敬父母的，是一个供养给他们的啊。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样说呢？在这里首先我们要知道那个人说，他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可能当时他的父亲在病当中啊，他病了，所以他说所以他向耶稣就是说容他，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回去照顾他得病的那个父亲，等他好了我才来跟从你，或者说是等他真正的因为这个病而死去的话，我把他埋了我再来跟从你。我们刚开始想的时候我们觉得啊，这样一个理由是很充分 很合理的，对不对？因为孝敬父母，我们应当孝敬父母，对不对？甚至有时候我们今天我们看，若是啊，我们的家里人去世，或是重，若是你的父亲母亲去世，你肯定会辞下你的工作，请假几天回去啊，去守丧啊，去埋葬他们。我们一想的时候可能觉得啊，这样很合理，但是呢，你知道吗？在这里这两节经文是告诉，不是教导我们，不是教导我们啊，我们不应当回去埋葬他们，不是这样的。这一段经文讲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跟从当主耶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撇下我们任何的理由，任何的来阻拦我们跟从神的事情，而去跟从神，要撇下那些阻拦你跟从神的。在这节经文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啊，因为在这里这个人是用借着这样一个理由来推辞他对神的呼召。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就呼召他说跟从我来，神的呼召立马就告诉他呼召啊，跟从我来。但是呢，那个人他找理由，他说主容我先回去。这个人实际上他心里面不是真心，不是乐意来跟从神的，他把他的家人看为比跟从神更加的宝贵。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跟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啊，我们要撇下任何阻拦我们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包括你的家人，可能包括你的家人啊，你们知道吗？当一个，特别是在以前，当一个人要被呼召去服侍神、跟从神的时候，他们其中要付的一个代价就是撇下他们的家人啊。在中国那很久的时代啊，以前的宣教士，特别是国外的宣教士，当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要撇下他们的家人啊，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他们要撇下他们的家人，为着神的福音而来到中国，这就是撇下。他们甚至要撇下他们享受的生活。你想想以前那些外国人，他们在他们国家的时候多么享受啊，那个生活可以说是没有不用去忧虑啊，他们是享受那种无衣无食的一种生活。但是当他们选择来到中国，那个时候中国是很穷的，他们选择来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他们是撇下他们所有的，撇下他们的家人。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你跟我，我们跟从耶稣基督，我们要随时准备撇下那些容易拦阻我们跟从神的啊，那些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你的家人不信主，可能你的家人是拜偶像的，当他们听说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很不高兴，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啊？我 家里是我是拜佛的，我是拜菩萨的啊，所以你作为一个儿子，你母亲是拜菩萨的，你想你若是相，你若是来成为基督徒，肯定是对他们不孝啊，所以你选择啊不来相信。所以这是很错误的。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是一个随时愿意撇下任何东西啊，那些拦阻你跟从耶稣基督的那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六十节里面告诉我们啊，因为有一件更加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国的道啊。在这里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在这里啊，死人这个词啊，在圣经当中，也是在那些以色列人的用法当中，当他们说到死人的时候，是那些没有用处的，那些没有用处的那些东西。所以主耶稣基督说这句话，其实意思就是说，这个世间呢，啊，这些世间的这些事情呢，都是无关紧要的， 神国的道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当你有神国的道，当你去传福音，把神国的道传给那些人的时候，他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啊，这比这个世上这些嫁娶、这些埋葬啊、这些孝顺，比这些事情，相比于这些事情，神的福音、神国的道更重要。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神国的道、神的福音才是最重要的。当你跟从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起，你只有一件目的在你的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在你心里面，你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就是传神国的道，就是传神国的道。因为神国的道能够拯救一个罪人，拯救他的灵魂啊，从地狱里面把他拯救出来，使他能够可以进到天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跟从耶稣的第二个代价就是要撇下的代价，可能意味着你要撇下你的家人，可能意味着你要撇下啊你任何阻拦你来跟从神的东西。当然当我们学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以为啊这些要付的代价好像是在讲到一个全职的一个传道人，就是在教会里面全职侍奉的那些牧师传道人一样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准备去撇下的，准备去付的一个代价，受苦，并且你要撇下，撇弃。你要知道，当你相信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你已经把神的事工放在第一位。在这里啊，也是要啊鼓励啊那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当神呼召你来跟从他，来相信他的时候啊，你有愿意真正的来相信他吗？还是你找任何的理由，就像这个人一样，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当神的福音传给你的时候啊，我听到过有很多人这样说，他说啊，等我以后老了我才来相信啊，现在啊不能相信啊，容我先回去，让我以后60岁、70岁的时候，我再来相信主耶稣基督。我想这句话是有很大的一个错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能不能够活到六十岁、70岁，我们不能够掌控我们自己的生命。我每个人生在世，可能你今天还在，明天就不在了，可能你将来遇到什么事情，你真的你就不会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了啊，并且若是这个福音这么好的一个福音，使你的灵魂得到拯救的一个福音传给你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好的一个礼物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呢？为什么要推辞呢？所以各位弟兄们，当我们被神呼召来跟从神，来相信神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撇下任何拦阻我们不相信的那些东西。在最后的第两节里面告诉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要付的第三个代价是什么呢第61节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人，他也说到，主我要跟从你第61节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在这里啊，这个人他给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容我先回去辞别我家里的人，他说容我先回去告别他们，我再来跟从你。好像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觉得这没什么问题啊，辞别一下就跟从主耶稣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第62节我们看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在这里并不仅仅是辞别他就跟从耶稣那么简单，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人他是一个不专心的一个跟从， 他虽然说他要跟从主，但是他的心里面不是那么坚定，他还想着他以前的那些东西，他还想着那些家人，他还想着那些朋友家里的事情。因为从主耶稣基督的回答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点啊，主耶稣基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代价啊，就是不能回头的代价。当你跟从主耶稣基督不能回头啊，我们知道啊，一个耕犁的一个人，耕地用犁耕地的一个人，我相信大家啊在家里面应该都耕过地，对不对？当你耕地的时候，你用犁耕地的时候，你肯定是往前面看，对不对？若是你往后面看，你怎么样，你的犁你的地肯定耕不好。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跟从基督的人是一个专心跟从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向后看，不是一个又回头又不跟从的一个人。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呢，要付的代价是不能回头。当你跟从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起，你是要注定一生的要跟从主耶稣，没有回头，不能够向后看。所以在这里啊，就有很多的一些基督徒，你有看到过一些基督徒吗？一些基督徒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相信了很多年，但是呢你发现啊，在忽然他就跟你说，他说我不信了，我不信主耶稣基督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有很多啊。我就有一个表哥，我亲戚里面就我们一家信主。有一天他告诉我们，他也是基督徒。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惊讶，因为哇，所有的亲戚里面除了我们一家，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你知道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再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说我不信了。问这个原因，他说之前我信耶稣，但是呢，在与这为什么导致他不信呢？因为在这期间啊，他看到啊有一个牧师的见证不好啊，一个牧师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不检点，他做了就是说没有一个好的一个见证，导致啊他的信心啊就失去他的信心，他就不信耶稣了。我们看到就有很多这些基督徒，他们信了很久，但是忽然他们就不跟从了，不信了，说他们不是基督徒了。我想这些基督徒其实他们真正的没有相信过，在起初他们就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没有真正的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些基督徒是回头的，向后看的那些基督徒。所以对于我们这些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人，我们不能够向后看，不能够回头，跟从耶稣不能够回头。当你决定跟从耶稣基督的那一刻起，你已经决定说你要跟从耶稣基督一直啊走到底的一个人。无论这个当中有多少苦难啊，有多少拦阻挡在你的面前啊，你也不能够放弃，要继续的跟从神啊。有些基督徒当他们相信了主，相信了耶稣这么多年，但是忽然一个灾难临到他们啊，他们就说啊，这位神是不真实的，不值得信靠的。因为若是神存在的话，若是我信他，我并且我祷告，他为什么不应允呢？所以他们啊就不再信。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跟从耶稣啊，我们要考虑这个代价，就是不能回头。我们不能够手扶犁向后看。所以各位弟兄们，鼓励你们也是一样，可能当你们回国之后，可能你们在这里啊，你们每周在这边敬拜，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说你相信主耶稣基督， 将来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地方，你回到国内的时候，可能回到你自己的家乡，可能你的家乡没有教会，没有家庭教会啊，你没有地方可去能够敬拜，所以你就不信了。我想这是一个不是一个一个真正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做的。或者说是当你回到国内之后，当你遇到这个世上的这些享受啊，这些娱乐，然后你就去跟从他们，你就不再跟从耶稣，你就不再做基督徒了。我想这也是很可悲的啊。记得在主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他说到一个撒种的一个比喻，他说他特别讲到那些撒种，那个种子落在荆棘里面的那些种子啊，当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很欢喜的，他们听到神的话语很欢喜，他们信主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他们说啊，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很乐意来到教会，很乐意听神的话语。但是后来呢，那个种子后来呢，那个就被那个荆棘给挤住。耶稣就解释到啊，有这个世界上这些享乐，这些思虑啊，来阻挡他们，他们就不能够发芽，所以他们就被挤住，长结不出果实来。所以在将来也是一样，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享受、诱惑，或者说是甚至是逼迫，你还会继续的来跟从耶稣吗？继续的付出这个代价吗？要知道，当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已经代表了你将来肯定会遭受这样的一些，你要遇到这些苦难，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地点，你肯定会遇到这些苦难。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是他不会受苦的，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受苦。当你受苦，当你遇到这些苦难、逼迫啊，这些诱惑的时候，你还会继续的来跟从这位主耶稣基督吗？啊，不向后看，因为一个已经决志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人，是真正的已经专心立定心志要跟从主一直到底的一个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要付的代价，三个代价。第一个代价，每一个基督徒肯定要受苦。第二个代价，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愿意随时撇下的。第三个，就是我们不能够回头。当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是在说我们要跟从主一直到底。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这是你跟我都要付出的代价。弟兄们，你们有考虑过这些代价吗？主耶稣基督在另外一处经文说过，当你建造一个房屋的时候，你会计算代价，对不对？你会计算我有多少钱，我有多少材料可以去把这个房子盖起来。主耶稣基督也讲到，当有敌人来攻打你的时候，你要去计算你的兵够不够打啊，他有20000，你有10000，你能不能够打过他？如果不能够打够，你肯定你要跟他在一起谈求和。今天在这里也是一样，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当你决定跟从耶稣，你有考虑过这些代价吗？啊，在这里啊，并不是说啊那些没有信主的让你们看这些代价，然后愿不愿意来相信，不是这样的。在这里，这个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必须要付出这些代价。你必须要付出的这些代价，虽然这些代价是不能够，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难的，但是若是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你真正的重生悔改，你真正的愿意跟从耶稣啊，你肯定会愿意放下这一切来跟从耶稣，你肯定会靠着神给你的力量啊，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希望大家啊能够记在心里面。在这里啊，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三个不同的人， 在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要付出代价的不同点。我们看到前面一个人是他自己主动说他要跟从神，耶稣就指出告诉他跟随他是要受苦的。然后第二个人是神呼召他，但是他却不愿意，他却推辞的一个人。第三个是一个他愿意跟从神，但是他却想着他以前的那些事情的人。所以这三个人当中啊，你是哪一种？你有考虑过在这里告诉你要负责这些代价吗？啊，愿神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靠着神的能力清楚明白啊，一个基督徒代表什么，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并且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要专心的来跟从神。愿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